在上一集《纪元传奇之舞》中，艾老给豆豆讲了应如何对待他人等耶稣的很多教导，豆豆的心灵深处被耶稣的智慧和真理深深地触动了。艾老要在本集给豆豆讲耶稣被法利赛人邀请赴宴而遇见的非同寻常的女子，而使众人目瞪口呆、不可思议的故事，和五饼二鱼喂饱数千会众的神奇故事，请听《纪元传奇之六》。
豆豆啊，耶稣经历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晚宴，有一个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和他一起啊吃晚饭，耶稣就去了他家，按照主人的安排，围着餐桌坐成了一圈。耶稣在法利赛人家吃饭的时候，当地有一个女人进屋，站在耶稣身边。法利赛人和其他的客人惊得张大了嘴巴，因为他在当地的名声很不好，他知道人们不喜欢他出现在宴席上，可是他已经定了心，带着一个装着香膏的雪花食瓶来到这个法利赛人家里。这个女人站在耶稣的旁边哭泣，她的泪水打湿了耶稣的脚，他就用自己的头发去擦，然后他亲吻耶稣的脚，打开香水瓶抹他的脚。那个请客的法利赛人看到这种情景目瞪口呆，他很生气这个女人竟然做出如此令人尴尬的事儿。如果耶稣是先知，他应该知道这个碰他的女人是哪一类人，也应该知道他是个罪人，就不会搭理这女人了。耶稣看出了法利赛人的心思，就对他的门徒说，
西门，我有话要对你说。
老师，请讲。
西门回答。耶稣对他说，
从前有两个人同欠一个债主的债，其中一个人欠了500块银币，另一个人欠了50块银币。因为这两个人都无力偿还，债主就慷慨地把他们俩的债都免了。这样，你说他们两个人哪一个更爱这个债主？
耶稣停了下来，看着西门。西门回答道，
我想是那个获得宽恕多的人。
耶稣点了点头说，
你说的对。
然后他看看那女人，回头对西门说，
西门，你看见这个女人了吧？我进了你家，你并没有给我水洗脚，可是这个女人却用她的泪水洗了我的脚，然后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
豆豆啊，你想，这个时候西门觉得不安了。耶稣接着说，
你没有用亲吻欢迎我，可这个女人从一进门就开始不停地亲吻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可她却用香水抹我的脚。因此我告诉你，她的许多罪孽被宽恕了，因为她表示了深厚的爱。得到宽恕少的人，爱心就少。
屋子里一片寂静，全屋的人都因为这个女人惊呆了，也开始不安了。耶稣转身看着那女人，对她说，
你的罪被宽恕了。
于是那些和耶稣一起吃饭的人不免在心里暗想，
这个人是谁？
这个人是谁呀？
竟能宽恕罪！
哎呀，他能宽恕罪！
但是耶稣却对那个女人说，
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走吧。
耶稣继续在加利利传道，每到一处他就用比喻教导人。现在艾老给豆豆描述了耶稣用农夫的比喻， 讲的一个真理和道德标准。
有一大群人跟着耶稣，耶稣看着他们，给他们讲了个比喻。豆豆，用比喻教导真理是个好方法，容易记，听的人一边想故事一边想真理，反复琢磨，就是撒种人的比喻，就是把种子播在地里的人。
有个农夫到田里去播种，当他撒种子的时候，有些落在路边，被过路的行人践踏，并被空中的鸟儿吃掉。还有一些种子落在石头地上，种子刚开始生长就枯萎了，因为石头上没有水分。也有一些种子落到了荆棘丛里，荆棘与种子一起生长，结果荆棘把种子挤死了。但是那些落在肥沃土壤里的种子，它们茁壮地生长，最后结出了比原来的种子多几百倍几千倍的果实。凡是有耳朵的就应当听。
可是耶稣的门徒不懂比喻的含义，他们问耶稣：
老师，这个故事是什么意思？
耶稣解释说：
天国的奥秘只有让你们知道，但是对于其他人来说，听到的只不过是个寓言故事，所以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懂。
接着耶稣解释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的含义是，种子是上帝的话，那些落在路边的种子代表这样的人，他们虽然听到了，可事后魔鬼来了，从他们心中把这些道夺走了，这不但使他们不相信，也使他们不能得救。落在石头上的种子代表那些听到了并乐意接受上帝教导的人，可是这些话在他们心里扎不下根，他们一时相信却经不起考验。至于那些落在荆棘丛里的种子，代表这样的人，他们听到了教导却各行其事，结果让生活上的烦恼和对财富和享乐的追求窒息了，所以他们永远结不出成熟的果实。而那些落进肥沃土壤里的种子，他们就像落进了善良和诚实的心田，他们听到了教导，在心中坚守着，持之以恒，结果更多。
关于上帝的国，耶稣还有许多要讲。对门徒解释了撒种的比喻以后，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
天国就像一个在自己的田里播下了良种的人，但在夜里，人们都在睡觉的时候，他的仇人来了，把野草的种子种在麦地里，然后溜走了。小麦长苗吐穗，野草也长出来了。他的仆人们来了，对这个人说：先生，您播种的是好种子，对吧？怎么会长出野草呢？他告诉他们，这是敌人干的。仆人们又问：您要不要我们把野草除掉？他说：不用了，免得你们除草时把麦子也一起除掉，让他们一起长吧。等到收割的时候，我会告诉收庄稼的人说，把杂草先割了，捆起来烧掉，然后把麦子收进粮仓。
当耶稣身边只有门徒的时候，门徒要他解释麦子和野草的比喻。接着耶稣就向他的门徒解释这个比喻了。
播种良种的人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子就是天国里上帝所有的孩子，野草就是属于魔鬼的人，种杂草的人就是魔鬼，收获季节就是世界末日，收庄稼的人就是上帝的天使。收庄稼的人把杂草捆起来烧掉，当世界末日来临时，同样的事情将会发生。人子会派来他的天使，把所有作恶的和教唆人犯罪的人从他的王国里挑出来， 把他们扔进熊熊燃烧的熔炉里，他们会在那里切齿痛哭，而好人在其父的天国里像太阳一样发出光芒。聪明的人会明白比喻的意思。
这些比喻只教导故事中的人吗？
嗯，
您想想爷爷，听故事的人有门徒也有其他的人啊，好像在世界末日有好人也有坏人。
是啊，豆豆，这样的理解很好。圣经教导我们，上帝不愿意一个人沉沦。在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一个人可能是坏人，但在另一个时候，他会认罪悔改。上帝要确保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被救赎，所以他就一直等到世界末日，把天国的子民和魔鬼一族分别开来。
耶稣对人的爱是多么奇妙啊！他的行动表示他对罪人的怜悯。一次又一次，耶稣用比喻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要不断地教导他们，这一次给他们讲灯的比喻。
没有人点上灯后扣在碗底下或者放在床底下，相反，人们总是把它放在灯台上，让进来的人看见它的光亮。隐藏的事没有不显明出来的，隐瞒的事没有不显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该怎样听，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凡没有的连他自以为有的也要夺去。
你看啊，豆豆，耶稣讲了灯的比喻，是要说明人生活的方式是重要的。他要我们小心，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有一天都要被显明出来。如果我们看重地上的事，当我们有一天面对上帝审判的时候，就会失望的。就在这个时候，耶稣的母亲和他的兄弟来找他，因为人太多，他们无法靠近耶稣。有人看到了，就告诉耶稣，他的母亲和兄弟站在外面要见他。耶稣回答说，
听了上帝的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了。
耶稣的意思是指天国和地上的家不一样，他换了个方式告诉我们，凡听从上帝话的人，就和他是一家人。耶稣并不是不尊重他的母亲和家人。豆豆啊，你要仔细听啊。
嗯。
加利利海最宽的地方约有12公里，所以到湖的另一边需要几个小时，风向和急流出人意料又很危险。这一天耶稣和他的门徒要到湖的对岸去，这样他们就出海了。航行开始不久，耶稣就睡着了。船航行的时候，门徒掌握帆的方向，忽然湖面上刮起了一阵大风，浪头打到船上，船几乎灌满了水。雅各、约翰、安德鲁和彼得这些人曾在加利利湖上熟练地驾驶着渔船，他们意识到有危险，而耶稣还在睡觉，情况越来越危急了。这时有人走进耶稣，叫醒他，告诉他形势危急。
老师，船要沉了，我们要淹死了。
耶稣醒了，他看看风暴，呵斥狂风大浪说，
静下来。
风浪停了，湖面也变得一片平静。耶稣转身对门徒说，
你们为什么要害怕呢？难道你们仍旧没有信心吗？
但是门徒们非常害怕，彼此议论说，
他到底是什么人？
是啊，这是什么人？
连风和海浪都服从他了。
真是，哎呀，风浪都害怕他了。
他们继续 朝湖对岸划过去，但门徒心里还一直惦记着那件事儿。最后传到了对岸的格拉森，耶稣刚一踏上岸，迎面走过来一个人，是个被鬼附身的男人。他向耶稣走来，他已有很长的时间没有穿衣服和住在房屋里了，他住在墓穴里。他走进耶稣，扑倒在他的面前，大声喊叫着：
至高无上的上帝之主，耶稣啊，你要把我怎么样？求你不要折磨我，求求你。
那人这样说，是因为耶稣已经开始命令魔鬼从他身上出来。鬼曾经抓住他很多次了，每次他都被带上锁链和脚镣，并被严密地看管起来。但是他总是挣脱锁链，被鬼撵到荒野里去。耶稣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这个人回答道：
我们是群鬼，叫军团。
因为有很多鬼钻进了他的身体，鬼纷纷请求耶稣不要下令把他们赶到深渊里去。在附近的山坡上，刚好有一群猪在吃草，鬼便祈求耶稣，让他们钻到猪的身体里去。耶稣允许了，群鬼便离开那人，钻进了猪群里。猪群受惊了，立刻疯狂地奔跑，冲下了陡峭的悬崖，全掉进水里淹死了。
啊，真不可思议，猪就这样都死了。
哎，豆豆啊，当时放猪人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他们看见这情景就跑到镇里向人们讲述所发生的事情。猪都跳崖死了，
猪都跳崖死了，
猪都跳崖了。他们连忙跑出来，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来到耶稣那里，见到那个人，鬼已经离开了他，正坐在耶稣的脚边，穿着衣裳，神志清醒。人们还记得这个人过去的样子，仍然很怕他。目睹了耶稣给那人赶鬼的人给他们讲了事情的经过，格拉森地区的全体居民都很惊慌，因为他们失去了猪，被吓坏了，所以请求耶稣离开他们。耶稣因此上船要离去，那个被赶出鬼的人却央求要跟他走。耶稣看着他说：
回家去吧，告诉所有的人上帝为你所做的事。
于是那人离开了，他走遍了全城，把耶稣为他赶鬼的事情告诉了所有的人。耶稣返回湖的西边，人们都来迎接他，他们一直在等他回来。其中有一个会堂的管事名叫雅鲁，走到耶稣面前，跪在耶稣的脚前，恳求他到他家里去一趟，因为 他的年约12岁左右的独生女儿快要死了。当耶稣随亚鲁前往他家时，有一大群人簇拥着他。人群里有一个女人，患血漏病已经12年了，就是身体不断出血，没有一个人能治好她的病。她挤在人群里，刚好能摸到耶稣衣服的边角，她的血立刻就止住了。耶稣转过身问道，
摸了我的人是谁？
主人，大概是人多拥挤碰到你了。
有人摸了我，因为有能量从我身上出去了。
这个女人知道瞒不住耶稣，便战战兢兢地走上前来，跪在耶稣的面前，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耶稣她为什么摸她，还告诉众人她的病立刻被治好了。
女儿，是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走吧。
耶稣正在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堂管事家里赶来，对亚鲁说，
你的女儿已经死了，别再麻烦老师了。
可听到这话，亚鲁的眼睛浸满了泪水。耶稣听见他的谈话，便对那个会堂管事说，
不要害怕，相信我，只要信他就会好的。
耶稣来到他家，让人都站在门外等着，只叫彼得、约翰、雅各和孩子的父母一起陪他走进屋里。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为小女孩的死痛哭悲哀。耶稣对他们说，
别哭了，她没死，她只不过是睡着了。
正在哀哭的人都知道女孩确实死了，人们因此嘲笑她，然后又开始放声痛哭。他们还准备雇用专人哀哭，其中有人花钱请人来哭。这些人其实并不真的哀痛，所以才会有人嘲笑耶稣。耶稣走进孩子所在的房间，耶稣握住小姑娘的手，轻声说，
孩子，起来吧。
随后孩子睁开眼起来了。耶稣又吩咐父母拿东西给这小姑娘吃，孩子的父母惊讶得不知所措，但是耶稣又叮嘱他们，不让他们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告诉给别人。过了一段时间，耶稣叫齐了12个门徒，赐给他们制服鬼和医治疾病的力量与权力，然后耶稣就派他们出去宣传上帝的国和治病救人。出发之前，耶稣嘱咐他们说，
旅途中不要携带行李、包裹、面包和银子，不要带多余的衣服，你们走进哪一家就在哪一家里住下，一直住到你们离开那里为止。如果哪一处的人们不欢迎你们，当你们离开那个城镇时，抖掉你们脚上的尘土，作为对他们的警告。
门徒们出发了，他们走遍了所有的村庄，传播福音，医治病人。这个期间，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感到迷惑不解，因为有人曾经说过，约翰从死里复活了。因为人的陷害，这希律王不得不杀了施洗约翰，就是希律王的妻子和他的女儿合谋让他杀害约翰。也有人说过，以利亚又出现了，还有人说是很久以前的一位先知复活了。但是希律王在想，是不是这位耶稣听说他行了许多神迹奇事，因此希律非常想见耶稣。使徒们回来了，他们向耶稣汇报了自己的行动。耶稣听了他们的报告，然后悄悄带领着他们来到加利利海北岸的一座城，名叫伯撒大。在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使徒们的心需要安静下来。在伯撒大， 他们没有安静思考的空闲，因人们还是知道了他们的行踪，一路跟随着他们。耶稣看见这些人，看到他们的需要和渴望，不忍心撇下他们，就对他们讲了天国的事情，还医治了那些需要治疗的人。伯塞大地处偏远贫穷，门徒们请耶稣遣散众人，到伯塞大附近的村庄去找吃的和住的地方。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给他们一些吃的东西。
门徒们彼此看看，满脸为难，心想，我们怎么能供这么多的人吃呢？其中的一个门徒说，
我们只有五个面包和两条鱼，除非我们去给这些人买些吃的，我们不可能让这么多人有吃的。
他们说话的时候，有门徒往四下看看，数了数，哦，光是男子大约就有5000多人呢。耶稣指导门徒，让众人每50个人坐在一起，坐成一组一组的。门徒按照耶稣的吩咐，让人们按组坐下。一个门徒给耶稣拿来了饼和鱼，然后耶稣拿起那5个饼和2条鱼，抬头望天祝福，掰开，门徒用篮子接过食物，饼和鱼装满了一篮又一篮。门徒们忙了很久，给众人分发食物，所有的人都吃上了，而且都吃饱了。剩下的食物收拾起来，还足足装了12只篮子。门徒和众人亲眼看见食物在他们面前变多，他们无法形容面前的情景。耶稣默默地坐着，默默地掰饼和鱼，不知不觉的，几千人都吃饱了，还有剩下的。
耶稣让死人复活，令人惊愕，让几千人吃饱，也是最让人难以理解的神迹奇事。纪元传奇之6就在超过人的想象中结束了。艾老所讲的这些千百年来惠淡人口的故事，让人们千百年来百思而不得其解，也许人们根本就不要再去试着理解了。只要最诚的存心敬畏着他，这位塑造历史改变今天的人，